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周末时间，这周还是比较爽的，因为是一个小长假。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日，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定节假日，所以下周一是不上班的。加上我们额外放了一天，所以其实是从周五到周一啊，四天的小长假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新的一年开始，大家还基本上都没有从放假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美国这边假日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国内呢很快又是新年，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无心恋战，划水摸鱼。现在的年轻人但凡对自己有一点要求的，几乎都是压力山大，尤其是在大城市奋斗的人。我们之前经常开玩笑说全国青年植发率最高的城市是哪儿？那答案估计很多人也想到了，就是深圳，因为忙碌的令人头秃。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根本不想生孩子，不想结婚，别说结婚了，恋爱都不想谈，因为比起爱情，很多年轻人更想专心搞钱，并且不分男女。越是奋斗的城市，可能性别这个概念越是模糊，有时候你不是同龄人可能无法理解，可能以为有些人有再多的钱也无法快乐，但事实上他们比你想象的快乐，而且心态好到爆炸。这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各有各的生活，更需要的是互相理解。那正是由于这份压力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平时就是在忙着工作，在想办法搞钱啊。如果我们回归主题，新的一年应该有什么目标和做什么呢？小目标还是要有的，万一一不小心实现了呢？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随便的聊一下这个话题。搞钱其实无非两个途径啊，开源和节流。我们可以先从节流来说啊，节流不是省钱，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有人开玩笑说，有时候你越省越不舍得花，你越能花反而越有动力去赚更多的钱啊。正所谓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老师问的问题，是生产决定消费，有了商品才有人去买，还是消费决定生产，有了需求才会有供应和制造呢？那这个问题至今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并且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我现在所说的节流其实更多的是指同样的钱如何实现更大的产出，或者说同样的产出如何使用更经济的投入。那如果结合美国的生活来说，最有用的一条可能就是如何来合法避税。因为每年的春天大家陆陆续续的也就在考虑要报税的问题了，避税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那我这前半期更多的就以美国生活为例，对于国内的朋友可能不太适用，但是听听也无妨。很多在美国的朋友其实经常不太注意这些，或者说没有仔细研究政策，或者说由于语言的差异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在税务的问题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亏的。像之前薇娅的税务问题也上了热搜啊，企业税更复杂一点我们不讲，个人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做起呢？首先我们可以讲大头啊，如果从投资收益来看，假设去年你有投资任何的美国的股市或者基金或者债券等等，那么每年现在这个时候你差不多很快就要收到一张券商发来的1099表了。这个税表上面会详细的记录你的去年年度投资收入。对于这个东西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因为你的每一笔交易国税局都会知道，所以要按照规定正确填报，该怎么填怎么填，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那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肉疼，因为自己好不容易啊赚了10000块钱，那么税可能就要交3000，太亏了。尤其是在国内炒股炒习惯的人啊，会说国内都不交税，只有手续费，那美国怎么收这么高？那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是什么人需要交税，第二个是交多少。关于什么人啊，首先那个美国人就不用说了，你如果是美国人或者美国绿卡的肯定是要交。其次呢，是大量的像我们正常这种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要不要交，答案就是要看你每年居住了多少天，是不是符合税务居民的要求。如果你是算作税务居民，那么就要交，反之的话就有税务优惠，所以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如果你是人常住中国，但是开通了美股账户，那么恭喜你，赚的钱就不用给美国交税了，只需要在开户的时候填一个表，声明你是外国人身份就行。这是关于人，接着呢，就是税的种类了。严格来说，我们所说的投资产生的税，其实有资本利得税，有股息税、利息税等等，但是后两项都很，并且券商会帮你处理了，所以压根不用管。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你炒股赚的钱要交的税，其实就是资本利得税。在国内目前是暂时不征收资本利得税的，这也是为什么你如果在大 A 股买卖股票的收益，赚10000块钱就是10000块钱啊。美国的资本利得税呢，还是比较高的，分为长期和短期。长期是指你持有股票超过了一年再卖，那么获取的收益部分所缴的税。 低收入可以免，富人会更高，然后普通人大家一般都是 15% 左右。而如果是短期的资本利得税，也就是说你一年之内，比如说你今天50块钱买了一个股票，明天100块把它卖了，赚了50块钱，那短期的收益税就高了，最高可以到达 30% 几。另外，每股报税是按照年度总收益算的，持有的时候不管你账面上赚了多少都不算，只有当真正卖掉落袋为安变成实打实的盈利或者亏损的时候才会算税。也就是说，假如你上一年度一共就交易了2只股票，你在苹果上面赚了4万，在新东方上亏了3万，那么报税的时候你的年度收益就是按照10000来算，4-3=1，所以这样也比较的合理。那当我们了解清楚了这些背景，就到了重点，我们该如何规避掉这部分税呢？首先最简单的就是尽量长期持有，比如说我手里 90% 的股票都持有了超过3-4年，那这种股票我如果把它卖掉都是只扣 10% 左右的资本利得税。那如果你是短期持有的，比如说你今年买的今年卖，那么盈利的部分你可能就需要交 30% 的税，因此这个长期和短期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条呢，是可以卖出一些亏损的股票来降低总的年度收益。比如去年12月我在年底的时候看了看，有些股票是暂时亏损的，其中一部分你如果继续看好，想继续持有拿到天荒地老，觉得它一定涨得上去，那么你拿着也 OK。 但是某一些股票呢，可能你觉得它就是个垃圾，一开始看走了眼，或者说由于政策原因暂时无法翻身了，就像中概股里面的教育板块遇上这种政策的铁拳直接锤，整个行业都凉了，没有办法的事，那不如直接卖掉，这样你的亏损算进去之后就降低了年度总收益，税收自然也就变少了。此外还有第三条更加的重要，很多人忽略，那就是假设你没赚钱亏钱了怎么办？亏钱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既亏了钱又不知道亏损的部分可以抵税，那才真的是白白的亏两次啊，亏麻了。什么意思？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每年都有一个3000块钱的额度，如果你运气不好，去年整体关于投资部分股票是亏的，那么报税的时候最多可以抵扣$3000的收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年股票亏了3000，你的工资一共是8万，本来你需要按照$80000来报税，现在3000块钱抵扣之后只需要按照77000交税，说不定就直接掉了一档阶梯税率，然后就可以省掉不少钱。假如你还不够惨，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张三，他去年是属于亏的内裤都没了，那也没关系，虽然一年的亏损只能抵扣3000，但超过的部分可以递延到下一年再下一年，也就是说明年你还可以再抵扣3000，所以这个亏损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我是怎么来使用这个方法来避税呢？就是虽然我去年的股票是盈利的，但都是账面浮盈，我还没有卖，所以如果我什么都不干，那等到税表下来的时候，去年就是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但是我在去年底的时候扫了一下账户，把一些亏损直接就全部卖掉了，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定义为那个3000的亏损抵扣额里面。那如果你说你还很看好这股票，虽然暂时性的亏损，但是你并不想卖，其实也没关系，你大不了30天之后再买回来，只要价格没有产生巨大的波动，那么其实你的持仓变化不是很大，你现在卖掉100股，你明年再买回100股，它们的价格如果只差了一点点，其实都可以忽略了。但是你这卖掉所带来的亏损可能会让你的税收一下就划算很多，是很值得做的，尤其是你的账面上需要缴的税越少，那么这么做它带来的收益可能就越大，人人都可以。这个呢就是关于最基础的通过买卖时间来进行避税。接着如果你是在美国工作的人，那大多数公司都会有 401k 账户和 IRA 退休金账户，尤其是如果你的公司还不错会匹配一部分，那么肯定就无脑拉满。什么意思啊？假设我每往我的退休金账户里面存1块钱，公司就会匹配你1块钱或者 0.5， 那么你肯定就存满了，因为这部分钱最终还是你的，公司给的那部分不要白不要。那这部分呢就没有什么国家统一的社保账户，你的账户就是你自己的账户，除了本身的钱之外，这部分的钱进去之后重点是它还是可以投资的，不是说投进去就放在里面睡大觉，或者说这个钱有什么机构统一的来给你操作你没得选，而是你自己的这一部分养老金，你自己想投什么标的你自己可以选的，里面有一堆基金，你可以买债券型也可以投股票型，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单纯的养老，那么也可以让公式帮你傻瓜性的进行一个投资组合，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资金是免税的，收益也是免税的，你就可以赢两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你的收入是8万块钱，401k 的上限是2万，你存满了， 那么你去年的应税收入一下就从8万降到了6万，也就是说你只有6万块钱需要缴税了。同样，这存进去的2万，以后不管这2万你赚了多少钱，也都不用交税。假如说你足够牛，2万变成了20万，也都是你的，一分钱不用交。但当然也有缺点，缺点的就是你亏的话也没办法抵扣那300了，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只用这个账户来进行稳健的投资，另外有个你自己的别的常规账户来搞一搞风险高的，互相对冲一下就可以了。同样的道理，美国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HSA 账户，刚才那个可以理解为社保，那 HSA 就是你的医保账户，如果说你使用的是带有这种医保账户的医疗保险，也可以存钱进去，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看。我自己也是把它拉满的，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钱存进去，从税务方面来讲，这跟 401k 也差不多，既减少你的税前收入，那么投资收益部分也免税，并且这个更灵活，因为你这个钱直接就可以去买股票。它的缺点是这个账户里的钱，顾名思义，因为是医保账户，你只能未来用于医疗，不能取出来，除非等你到了65岁。但是也没关系，不怕用不掉，人总会生病的。不管你以后是不小心住院了，或者说生孩子什么的，随便来一笔大的就用掉了。还有它能用的地方太多了，不光是看病，你买很多日常的药品啊、健身保健品都行，不管是配眼镜、买防晒霜、买保健品，或者做牙齿、隐适美，甚至医美，甚至你买一些女性用品或者一些寄生、避孕、爱的小雨伞之类的都行，门类多到你想不到。然后呢，在实际操作中，我平时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个账户，因为这样用其实说实话还是有一点浪费的。我的 HSA 账户里面的钱，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定投大盘，可能10年都不准备动，然后你日常所有看病的东西都用自己正常的钱，不要用这个医保账户里的钱，然后保留好电子收据就行了，你拍个照发到自己邮箱里或者电脑里存着，那可以等到10几年之后你再去用这个账户里的钱去报销，都还是可以报，那个时候是最划算的，因为这个钱你相当于放着，然后去把它去做了投资，然后投资的收益又不交税。说白了，就算这份钱你不拿去投资放在那里，由于很多公司都会固定比例的匹配你往里面的投入，也就是说你光通过这个公司简单的匹配就增值了 10% 甚至 50%。 就算你的公司比较的抠，周扒皮，每次你存一块只匹配一毛钱，那也是无风险的 10% 的收益。然后想想你假如放个几十年不动，让它复利增长，好好算一下就知道这个区别了。简单举个例子，假设你每年你们家往 HSA 里面放6900，这个是之前的年度上限，那你坚持放了10年，假设每年 10% 的增长，你投入了6万9，什么也不干，到时候你的账户里就会有接近12万美元，再加上省税的部分，因为你放进去的这6万9是省了大概你可能 25% 左右的税，那也就是15000左右，这样加起来你平时每个月只存了几百，到时候多出来7-8万块钱再去买两个爱马仕不香吗？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这些都是关于对养老账户和医疗账户的日常操作，就可以让你非常合理合法的来避税加省钱。还有关于这个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也就是说买股票这方面，如果你想走极端，理论上还可以使用国内家人的身份来炒股，那么所有的操作都是你国内的家人在做，产生的收益自然也就不用给美国交税了。但是我非常不建议这么做，一般不查，但是真的要查的话，毕竟你账户的进出，就像你银行的钱转给了你爸的银行，然后你爸的银行的钱的账户又转给了他的美股账户，最后这个美股账户如果是他在操作倒也没问题，如果是你在操作，真想查是可以搞得清楚的，只是暂时没人管而已。所以如果你是美国税务居民啊，不建议这么做。虽然这样看起来能够省 30% 的资本利得税，但是你并不是一直赚钱的呀，万一亏了你也没有办法用亏损的部分去抵扣那个3000块钱的报税了，因为这个从账户上看是你爸的亏损不是你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别的更安全更合理的方法来避税。那说完投资的大头，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个另外一个常见的方式，就是关于房子方面。去年美国的房市涨了不少啊，有些人如果运气够好，再加上胆大心细的话，假设你19年的时候低点买了一套100万的房子，现在150万了啊，赚了50万美元，你想着直接卖掉岂不是爽歪歪，再加上你如果是杠杆比较高，可能首付了 20%， 那么收益可能就是 250% 了，这个是杠杠的。但是这是你的资本利得啊，赚了钱是要交税的。如果你没有收听我这期节目啊，可能就直接这么搞了，就会被收掉 20% 的税啊，50万乘以 20%， 10万美元没了。所以听完这期可以说是价值10万刀啊。怎么操作呢？就是你即使买了投资房租出去，一定要留一间给自己，还有要留着某个账单是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水电气啊等等。因为可以避税的条件是你必须累积达到24个月的居住啊，不一定连续，可以是间断的，例如你外出度假一年只住一段时间等等。 那么如果你达到这个条件，就可以把这套房子认定为自住房。如果你要卖的这个房子满足了自住房的条件，那么卖房者就可以享受单人25万美元，夫妻两人50万美元的免税额。也就是说，假设这套房子如果是你们家共有的房子，那增值的这50万块钱就一分税不用交，完美。此外，如果你在美国有收入，房产税本身也可以抵扣个税的。所以极端情况下，假设你们家里有一个人赚钱，一个人不赚钱，又有很多孩子，那如果能规划好的话，甚至有时候你买一套房子比你租一套房子产生的对于个税的抵扣额，导致你最终到手的收入还会更加的合理，那用好了也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上面这些都是关于节流的例子啊，其实有很多，我只是简单讲了两三个最容易操作的，同时又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方法，重点其实就在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因此错失了很多钱啊。篇幅原因我也只能说一些，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税务规划，那么可以咨询专业人士或者上网搜索啊，实在要咨询我也行啊，我很贵的，开玩笑啊。好了，这些就是一些避税的方法。那除了节流，正所谓钱不是省出来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开源了，拓宽我们的收入渠道啊。开源的方法也非常的多，微观上来说方法很多，小有小的方式，大有大的方式啊。开源不是说让我们下班去跑个滴滴啊，或者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工作，那自然就产生更多的收入，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方式。如果只从宏观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凡事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来获取更多的报酬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你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你是战胜不了大自然的，除非你说你可以长生不老啊，可以做一个永动机，那就另说。那更好的开源办法可能是如何产生适合自己的被动收入。被动收入，相信很多人也听过这个词啊，什么意思？你付出一个小时的劳动，获取一个小时的报酬啊。当你不再付出劳动的时候，那你就没钱了，这个属于主动收入。而被动收入呢，就是你躺平在那一个小时啊，人在家中坐啊，钱从天上来。这看起来一个小时什么也没有做，但产生了现金流，那么就可以算作被动收入了。最简单的被动收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如果你是个努力的富二代，每个月卡上资金不断，不想要钱，都一直有家里打来的钱，那么你这算一种天然的被动收入，我们就不讨论了，只能 respect。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非常好理解的一种被动收入，假设你是一个包租婆，深圳20套房，并且假设房价不崩，那么你每天睡醒了一睁眼啊，默默的数3秒，1、2、3，哎，今天的饭钱就到手了啊，这也算一种。那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啊。那我们如果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的生活很简单，无欲无求，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步呢，就是想先实现话费自由。你每个月需要100块钱的电话费，但是你又不想主动的上班，或者是通过劳动来换取这100块钱，怎么办呢？一个月100，一年12个月，也就是说你需要1200。如何实现简单的1200一年的被动收入呢？你可能也想到了，就是假设你手里如果已经有了4万块钱的现金，那么你去存在银行去买最低的结构性存款或者保本型理财产品啊，一年3%这种保底的收入，那么也就有1200的收益了啊。这个可以说是你实现了话费自由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通过劳动来赚取了这1200块钱。同样的道理，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如果你把你的钱分成不同的等份，然后设计出一个池子，把备用金和长期投资的资金组合，这样通过合理的理财也可能实现被动的收入。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人说了啊，我如果已经有1000万存款了，是可以每年吃10万的银行收益啊，我也想。但是呢，问题在于我的账户里就1万块钱，这个第一桶金怎么赚呢？我现在全部家当就这么多。 OK， 那我们继续来想还有什么被动收入的例子呢？比如说像啊，假如作家啊，我呕心沥血写了一本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哎，但是好在这个书能够出版了，有人买，那么我前期的一次性付出后面就都是版税和销售收入分成了啊。虽然前期付出了很多，但是后面就是被动收入了，这种都属于作品类的。还有什么例子呢？如果你是搞 IT 的，可能你就想到了，如果我开发一个 Windows 操作系统啊，别人以后都用我的，是不是我就可以躺着收钱了啊？是的啊，比尔盖茨几十年前也是这么想的。那这些都属于同一类啊，属于知识产权类的，或者说属于创作类的。此外还有什么呢？可能你也会说啊，当网红是不是很容易啊？网红有两种啊，一种是流量或者带货或者打赏等等啊，这种其实说白了也是主动劳动的收入。那第二种呢，算是内容创作类，当你创作了东西啊，这种东西产生了收益啊，也算，比如说你在 YouTube 上面的视频每1000次播放可以收到多少多少钱等等。但是网红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啊！不信你看一看现在你正在收听的音频节目几十上百万个，视频也一样，但是你订阅和日常关注的可能也就那么几个几十个。那除了这些 可能还可以想到很多，是的，但他们总结概括起来可能也可以分为这么三大类啊，一种是金融和资产类，不管是存款还是房子，不管你是借贷出去还是租出去，当你产生了稳定的财富保值增值，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被动收入。那第二大类呢，就是知识产权类啊，不管是周杰伦写的歌还是你写的小说，还有一些收费节目，比如说他做了一次之后，后面你每一期的收听，每一个新人的收听，他可能都会有收益，那都算这种。第三大类呢，可能就是企业类了。如果你能打造一家自动化运作和管理的公司，或者某种可以复制的经营模式，不管是后续带来的品牌价值，还是你的分红或者股权增值，也算是一种。那说到这些，可能还会有人问，那你有没有实在一点的啊？不要给我鸡，给我一个蛋行不行？答案是人和人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我有朋友在做亚马逊，从国内工厂订货，然后在美国市场 FBA 进行销售，有做得很好的，每天稳定产生销量，基本不用太管，如果你有好几个 ASIN 都在那里挂着，能够产生很好的销量。但是呢，也有人花了钱，但现在销售惨淡，勉强经营甚至亏损的。再比如之前甚至现在市场都还有个机会，就是疫情期间很多国际贸易的人渠道受阻，那么针对这部分人的海外仓和货代可能需求很大，但是也有赚也有亏的。还有我有朋友在创业的，有做起来的，也有起步之后苦于拓展客户还有增加日活的，到最后各有各的搞法。所以其实没人知道最具体的应该怎么着，只有看你自己的情况。如果你自己有专业知识啊，想做自己的 IP， 不管是做创作也好，做传播也好，重点是发掘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不管是资源还是个人知识还是渠道，只要发现了能够整合起来，说不定都有可能未来发展的潜力。总之搞钱这个事情啊是比较虚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凡是那种教你100%月入10万的，都是割韭菜的或者卖课的，不要相信。所有那种拉人头可以财富自由的，都可以参考最近上热搜的要被纳税的大户啊。我也只是提出一个思路，如果你是真想搞钱，那么有空的时候不如确实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还需要什么。在大部分情况下，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设定，但是不得不承认，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啊，自己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和厉害。虽然如此，但追求财富，让生活过得更美好，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新的一年，就算搞不了大钱，实现不了大目标，也可以从实现话费自由、买菜自由、奶茶自由开始。或者物质方面往后靠，你说你更喜欢精神方面的自由，那就从实现精神自由开始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逐渐再向别的方向发展。总之，新的一年，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静下心来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的。目标还是要有，万一一不小心它刚好实现了呢？好了，那这篇就水得差不多了，我也只是抛砖引玉。如果你有什么好分享的，或者你有什么搞钱的路子，不要忘了我们，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留言啊。苟富贵，勿相忘，让我也抱一抱大腿。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节目，饭后说美国，我们下期再见。